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要一起来研讨龙树菩萨的中论。在正式研讨中论的寄诵之前，我们先看印顺导师《中观论诵讲记》的玄论。里面提到中论的作者、注释者还有翻译者，另外还有中论重要的内容以及中论的架构等等。这里的玄论，玄就是先啊，先论，在进入主题之前，事先把中论的要义先说明一下，这个叫玄论。类似前言这样子。这里的玄论跟之前我们上过的中观经论有很多可以互相参照的地方，所以类似相似的内容，我在脚注里面都会加注，大家可以从章节还有中观经论的页数可以互相对照。好，我们正式看玄论。首先探讨中论的作者，释者，释者就是注释者与翻译者，就汉译为汉文的这翻译者。好，首先谈中论的作者。中论的作者是龙树菩萨，他本是南印度的学者，他是南印度人，又到北印度的雪山去参学。那南印度跟北印度的思想上有一些偏重不太一样。南印度比较着重在一切法性空，有一些大圣经它是兴起于南印度，而北印度特别是西北印所以丘部的重镇，那边是主张一切有，三世法相有。那龙树菩萨因为他是南印度人，所以他正确的深入了南方佛教所重的一切法性空，又到北方去修学，而北方所重的三世法相有，南北融贯，对法相有也有透彻精辟的观察，所以从他的证悟而作为论说。证悟跟论说，我们如果对照导师所定义的宗教，宗就是重在证悟，教的话就是把证悟的内涵表达出来，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论说。那这圣者他从证出教，我们一般人就依教而悟宗。所以在《中观经论》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宗归一时，教身二谛，宗正悟它只有一个实相，实相没有两样的，宗归于一时，这是重在正悟。但是一般的众生他不了解所正悟的内涵，因为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因此要以众生一般人所了解的语言，从世俗地再误入地狱地，因此教要深，在深阳二地。从龙树菩萨的证悟作为论说，就善巧的沟通了两大流，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先分别诸法， 就是诸法相种种差别啊，是善不善啊，或者是无记乃至有为无为等等啊，分别诸法相。这个是偏重于三世法相有啊的种种差别。可是后说毕竟空啊，以毕竟空为了义。因此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第二行所说的法性空，性，再来法相有，我们要性相，还有空有无碍，要融贯性相。性就比较对应的空还有理，相就对应有还有是。因此我们纵贯性相，空有无碍，还有理事圆融。龙树菩萨是空有无碍的中观者。那因为南方的一切法性空，还有北方三世法相有，他都透彻精辟的观察体悟，因此纵贯南北方的佛教。而大小乘佛教的贯通者，南方是大乘的法性空，北方所以就不小乘的法相有。这里几个重要的关键字，空有南北大小乘，空这是南方的大乘，有是北方所以就有部的小乘，当然不限于这个所以就有部了，就是龙树菩萨他因为修学的环境所深入的内容，有性空有相有，能够很精辟的融贯起来，这样中观的佛法当然是宏伟精深无比。龙树曾弘法于中印度，但大部分还是在南印。南交萨罗国国王引正王是龙树的护持者，当时的佛教在龙树的弘扬之下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创新时代产生很大的变化。原来龙树菩萨以前的大圣学者虽然阐扬法法空寂的深意，但还缺少严密的论述。到龙树建立精严绵密的观法，批评一般声闻学者的似而非真，确立三圣共观的大圣法床。三圣是声闻、必知佛圣，还有佛圣，这三圣就贯通大小圣。虽然是贯通大小圣，但是它是弘扬大圣的，树立大圣的法床，显著的与一般声闻学者分化。所以在印度，大圣学者都尊龙树菩萨为大圣的鼻祖，大圣的创始人，大圣的祖师。在中国，龙树菩萨也被尊为大圣八宗的共祖。中国的大圣八宗有禅净密律，这是重于行持的，另外还有重于教理的，有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还有显首宗，每一宗都以龙树菩萨为祖师，可见龙树菩萨的伟大。那龙树菩萨的著作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深观论，另外一类是广行论。 身观是抉择生理，如中论，就是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一步，中论。另外有七识空性论、六识如理论、回正论等，这都是以论理的观察方式开显诸法的真实相。着重在身观，另外还有广大菩萨行的论点，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大智度论，那是解释般若经，解释大品般若经，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另外一部是十住毗婆沙论，它是解释华严的十地品。龙树菩萨会注解这两部经，有它的深意。因为般若经 它是性空唯名系的根本的所依的经。般若经有很多，有小品系，还有大品系，另外还有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那大般若经的初会400卷十万颂，太长了。主要的内容不外乎般若道跟方便道。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吐熟生。这个大品般若经都有兼顾。所以大智论就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底来加以注释，而小品系的般若主要偏重于上求佛道的般若道，对于下化众生的方便道就比较少谈。因此大智论来注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已经兼顾了般若道与方便道。那另外注解华严十地品，因为这是在谈菩萨的修行阶位，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菩萨十地，因此注解华严的十地品也有它的深意。不过很可惜，十住毗婆沙论它只有注解到前二地就结束了，后面八地就缺少了。好，那这分别菩萨广大行的这两部论著都是在一切空的生理上说明菩萨利他的广大行。因此导师说必须把这两类论点综合起来，一个身观，一个广行，把它身观广行综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龙树学。现在讲的中论是属于抉择生理，并且是抉择生理诸论的根本论。抉择生理的论点很多，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这一部中论。所以有人称龙树系为中观派，后起的大圣学派争相以龙树为主，可见龙树的伟大，也就因此常受人的附会歪曲。本来有些论点不是龙树的作品，那也争相挂名是龙树菩萨所作。好，底下举几个例子。相传是龙树菩萨的作品，但是导师加以抉择，有些只是旁人的附会，如实的说应该不是龙树菩萨的真正作品。例如真谛三藏翻译的十八空论，内容说十八空， 也谈到唯识。有人看见这部论谈十八空，就说哎，这是龙树菩萨做的，因此就误以为说龙树是推崇唯识，以唯识为根本宗旨，其实这是不对的啦。在龙树的著作里面，中论也好，大智论也好，都还没有提到唯识的思想。其实十八空论是真谛的中边分别论当中相品的一分，还有真实品的一分，传说为龙树菩萨造，可说毫无根据。还有是摩诃衍论，摩诃衍就是大圣这部论其实是大圣起信论的注解。大圣起信论它是如来藏系的，跟龙树菩萨的性空唯名系根本不同啊。毫无疑问的，这是唐朝人的未作，无知者也未托是龙树菩萨造的，其实不是。其他还有密宗的许多未作，显而易见，不值得指责的。这个他年代非常后面呢，龙树菩萨的年代西元150年到250年了，那密宗那更后期了，有的六七世纪甚至更晚的作品也未托是龙树菩萨所作。我们要理解龙树的法门，唯有在龙树真正的作品中去探索，不是他的作品应当辨别，把他踢出龙树学之外，这才能正确而纯洁的窥见龙树菩萨的本意。因此有关于唯识的啦，真常唯心的啦，或密教的，这些不是龙树菩萨性空唯名系的论点，我们要加以抉择。好，接着我们看中论的注释家。中论的注释者旧传有70余家，这大家争相注解中论，因为中论只有寄送，那寄送本身很短啊，那内容很深奥，大家就争相来注解。近距西藏的传说共有8部，第一部是无畏论，有的说是龙树自己做的。无畏论它有寄送也有长行，老实说其实不是，这可以从无畏论当中引用提婆的话看出来。第二部是依无畏论而做的，这是佛父的论释。另外第三部依佛父论而做的有月称的显聚论，显聚论又称为净明聚论，这部论很重要。二跟三这是属于应承派的，应承派的中观家，应承派又称为随应破派。第四轻辩论师的般若灯论，这是自序派，又称为自利量派。年代的先后其实先有佛护，之后有轻辩，轻辩之后才是月称。 因为轻便他反对佛父，认为你要反对别人的主张，应该自己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因欲先提出自己的见解。那月称他起来维护佛父的思想来反对轻便，因而造了净明聚论。好，以上四部是中观学者的注解。另外唯识学者他也来注解中论了。这里列了四部，第五是安慧的释论，第六提婆萨摩的释论。提婆萨摩Deva 是天的意思了，Shalaman 这个有庇护的意思或者保护，所以或许提婆萨摩有的翻成提婆舍摩，如果要翻译的话或许可以翻成天护。第七部古奴势力，这可以翻成德吉祥，Guna 是德的意思。第八本古奴末底，这可以翻成德慧。那六七八这个都不存了，这几部论都不存了。六跟八仅能从般若灯论引用的片段可以看得出来。前四部是中观家的正统思想，后四论是唯识学者对中观论的别解。别解就是他骨子里面是唯识的啦，来注解中论。当然这样子有时候不会贴近龙树菩萨的本意。好，这是西藏所传。另外汉译的中论释，这里列了几部。第一部是青木的论释，这是罗什所翻译的青木释，这是中国所译的最主要的版本，青木释。吉藏大师啦，三论学派都是很重视这一本中论的青木释。这与西藏传的无畏论相近，文艺简要，可以说是最早的释论，它年代最早。还有唐朝明知识所翻译的般若灯论，般若灯论是轻便的论著。明知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波罗婆蜜多罗，这是轻便的般若灯论。另外宋朝维敬等翻译安慧的中观释论，这一部是唯识学者的安慧所注解的中论。第四还有无着的顺中论，这只是略述中论的大意。第五真谛还翻译过罗侯罗跋陀罗的释论，没有译完整，译出的部分也早已散失了。好，那我们主要的是一中国汉译的青木释。再来看译者，导师在讲中论主要所用的讲本是罗什三藏所翻译的中论，那里面有龙树菩萨的寄颂还有青木的长行。好，这里先大略介绍一下 翻译者龙树菩萨的简历。罗什七岁的时候，因为罗什的母亲出家了，七岁的罗什也跟着母亲出家。出家之后，先学习声闻经，还有阿毗昙。九岁的时候，跟着母亲从新疆的秋兹国出发，通过冲岭到达北印度的济宾去学佛法。根据传记，到济宾主要是学杂藏、中阿含、长阿含。那杂藏依导师的研究主要是有两大部分，一个是法义寄诵类，例如法句经啊、义品啊、长老记等等。另外一个是故事传说类，例如本生、本生故事，还有譬喻、因缘。但是岁旧部它主要是立三藏，经藏、律藏、论藏，它不立杂藏。可是这里却说罗什到济宾去学杂藏，因此导师推论这里的济宾可能不是有部的大本营迦斯弥罗，而是犍陀罗还有乌藏那。特别乌藏那的地方还有大众部啦，其他分别说系很多部派共同流行，因此可能是在乌藏那犍陀罗那边学到了杂藏。在那边住了三年，十二岁由济宾返国，就回到秋兹，就是现在的库车附近。而路经疏勒，就是现在新疆的疏勒，小住几天，其实不止几天了，他住了一段期间。根据传记，在十二岁的时候与疏勒住了一年，学习六祖一生论，就岁旧部的品类足论啊、发智论等等，还有增一阿含、是吠陀等。很偶然的遇到了大圣学者沙车王子须利耶苏摩，这位很重要，还好遇到了他。须利耶苏摩在鸠摩罗什的隔壁房读大圣经，罗什听到空啊、不可得啊，非常惊讶，为什么都跟自己所学有部阿毗达摩不同？有部的阿毗达摩主要是分别法相有啊，三世实有嘛，为什么他都是说空呢、不可得呢？于是就过去请教，跟他辩论，结果接受了沙车王子的意见。随着沙车王子学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等大圣性空经论。那时候如果这样看来才十二三岁了，十二三岁的小沙弥而已，还没受大戒哦，还没受比丘戒。在瑶琴的时候，他学了以后，后来苻坚大将吕光攻破秋兹，那时候已经西元384年了，隔年西元385年就随着吕光到姑臧。可是吕光父子对佛法没有好好护持在那边过了17年的光阴 没有好好发挥17年。一直到西元401年，那时候吕光他们的归顺的姚兴就姚琴了罗什才被迎请到长安到长安才因为受到姚兴的大力扶持把这些大圣经中论还有大智论等翻译出来。因此这里说在姚琴的时候来我国弘化，就把性空的典籍传入我国他的翻译著作影响中国大乘佛教很深，几乎都直接间接的受到罗什易经的影响。假使不是时空的传译，中国佛教绝对不会是像现在这样。我们从世界文化史上看，这样的大圣深妙的佛法，有一个十多岁的童真接受传播，可说是奇迹啊。那时候才十几岁而已的沙弥特别是龙树的大智度论与十住毗婆沙论这两部广行的论，幸亏由于罗什的传译而保存到现在。为什么说幸亏呢？这两部论当然没有巴利文也没有梵文，也没有西藏文，只有汉译。这两部中二论只有汉译哦，你说珍贵不珍贵啊？因此我们对于罗什翻译的功绩应当时时不忘。既然汉译才有，我们就好好把握啊，好好深入修学嘛，对不对？中论是石公在长安逍遥园翻译的青木论释中揭露出来。青木的论释，石公门下的哲匠，哲匠就是杰出的人才，像谭颖、生瑞他们认为有不圆满的地方。谭颖的中论述举出他的四种过失，这如角注16请自行参照。所以现存的长行是经过罗什弟子有修饰过的。好，以上是讨论中论的作者、注释者还有翻译者。以下谈略释中观。略释中观导师又分几个大项。第一个是直说，就直接说什么是中观。第二，在讲义的第10页，大写括弧2，遮显。遮显这里包含两个意思，遮就是遮止意说，显就是显中观正义。有遮意说，显正义。好，我们先看直说。先谈中论与中观。本论简称中论，详名中观论。曾经遇到有一位居士他去见导师，他说哦，中论里面说得很好，那论法非常犀利破得这非常彻底讲得洋洋得意这样子导师说这个中论不是嘴巴论而已，要观特别要破自己的我执，不是只是在破别人最重要是破自己的我执，所以要中观论，要有观，观到中道再表达言说，那才是中论 论的内容，畅明中观，从所权得名。权就是诠释、表达、说明。就因为要诠释中论，表达出来，所以称为中观论。好，这是中论。那什么叫中观呢？中观其实从梵文来看，我们虽然称为中观派啦，或者中观，在字面上没有观的意思，它是由中的形容词加上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的缀语，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字面上最直接的翻译就是最终的至终，最终。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把握最正确的中道，如果没有全部观透彻的话，怎么知道什么是最正确的中道呢？因此字面上虽然没有观，它只是最终的无上的中道，但是必须透过洞察全体，那中才能够正确把握住。那导师就解释什么是中观。先谈中，中就是正确真实，离颠倒戏论而不落空有二边，这样的中道叫做中。在《中观经论》的第一章第一节也有提到中道之内容，还有中道的意义。中道的内容上面有提出有形的中道，还有理的中道。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形的中道主要是不苦不乐的八正道。这个不苦不乐是以智为本的正道，以智为本的中道。另外理的中道还有正观缘起，理与二边的八部中道。虽然有这大略的区分，行的中道理的中道，但是这个解行不能够分割，行要以理为引导，那悟了理也要去实践出来。另外在第一章第二节有提到中道的意义，有提到忠实还有忠正。忠实的实就是诸法实相，终归一实，还有把握两个要点，不执着名相，还有不落于对待，才能够证悟实相。另外一个就是中正，就是圆满正确，要圆满正确不落两边，那就要纵观性相，要空有无碍。好，这是中。所以中就是中道，我们要悟入实相，要把握性相空有。那观呢，这里提出有体跟用，观的体是智慧，观的用是观察体悟，这些作用。在《中观经论》的第四章第一节也有提到观有分成能观跟所观。能观总体来讲就是人，我人在观，我在修学中观，能观的总体来讲是人。那从别体来说就是慧心所，人里面主要的智慧，那个慧心所，这是观能观的体。那所观的呢就是中道，就是缘起正法。 好，所以我们可以跟中观经论对照一下，这里就提到观的体这是从别体能观的智慧慧心所来说观的用就是观察体悟等作用。那合起来中观是什么意思呢用智慧，这是体啊，那发挥的作用就是观察体悟以智慧的体发挥观察的妙用来观察中道缘起正法，也就是观察一切诸法的实相，不落入有无颠倒这样的知诸法实相慧，就名为中观。中观的语词是大圣比较常用那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常见的就是正见，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观。老实说正见其实就是这里的中观。为什么呢？正就是中因为老师在中观经论那边提到中道的意义有中正中实所以中就是正，正就是中。而见就是观见啊观啊慧明这都是智慧的别名因此正见就是中观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虽然有正见与中观不同的语词，但是内涵是统一好，那知诸法实相慧那我们知道这个智慧有闻思修正前面的闻思修这还是有漏慧最后的现正慧是无漏的观慧有三，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听闻读诵圣典文义而得到的闻所成慧，这不是听闻读诵就叫做闻所成慧注意所成这两个字它是听闻体悟成就的智慧，这才是闻所成慧另外还有思维抉择法义而生的，这是思所成慧另外修所成慧，这个修必须要跟定相应才可以称为修不是一般人说我在修行那就叫做修所成慧，不是这个有特殊的意义必须要定心相应观察修习而得的智慧才叫修所成慧另外还有现证空性的实相慧就是证证的无漏慧观是通于先后而不与定相应的闻思觉者诸法无自性也叫中观尤其需要知道的定心相应的有漏修慧同样是寻求觉者观察不只是了知而已不是说我知道了他进一步深入去觉者透彻明了好那能观是智慧那所观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缘起正法所以我们讲中观中观要了解能观是智慧不是信心而已啦也不是禅定是智慧所观的就是缘起正法正确的观会观察缘起正法而通达缘起法的真实相所以中观就是观中就是我们用智慧体悟中道本论所开示的是正观 缘起正法。啊，正观这里所讲的就是能观的闻思修慧，啊，闻思修正的慧所观的，啊，就是缘起正法。这可从本论开端的八部颂看出来。先说八部，接着就称赞佛陀能说是八部缘起，是诸说中第一。我们看一下脚注十八：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出就是不去，所以八部就是这八种：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这八部在形容什么呢？就是形容下一偈颂的因缘，就是缘起。这缘起是八部，也就是八部缘起或者八部中道。而这缘起是谁开示出来的呢？就是佛，就第二偈颂最后面，佛所开示出来的缘起，八部缘起。而佛所说的这个缘起能够灭除种种的戏论。善，善在梵文来讲是极静安稳的意思。我们透彻了解八部缘起，可以止息各种的戏论，而到达极静安稳的境地。那说出这样的八部缘起，是佛所 说出来的，而佛是诸说法者中最第一。这里的诸说中第一是指说法者当中佛是最第一的说法者。梵文的原意是说法者，除了佛还有菩萨啦、声闻很多的说法者，佛说出这样的缘起是所有说法者中最第一。那非常殊胜啦，因此我恭敬的起手礼敬。这是这个偈颂的意思。八部是缘起的真相，八部的缘起才是佛说的缘起正法。缘起是说一切法都是一因脱缘而生起而存在，就是一代因缘而生起。没有一法是无因而生的，没有一法是实有自性的。自性就是自己成立，自己独存而有。没有这样的事，一切法都是有因有缘，既然有因有缘就不是独一，不是自己成立，因此是无自性的。这在阿含经中佛特别的揭示出来。有外道请问佛，您说什么法？佛就说，我说缘起，我论因说因来答复他。论因说因如杂含五十三经。人请问佛您说什么啊？他说，佛就回答，我论因说因。那什么是论因，什么是说因呢？佛回答，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谈缘起的即灭，也就是生灭。这是佛法的特质，这样的缘起是佛法的特质，不与世间学术共有。因此佛弟子必须特别来正确把握缘起。好，所以中观就是用能观的智慧来观察缘起正法，缘起中道。佛是悟的缘起而开悟， 成佛的啊，因此对缘起我们要正确的把握。好，底下就谈正见缘起啊，正见缘起这边分成三个大项来谈。第一是缘起概说啊，讲义第六页刮胡一缘起概说。第二在讲义第七页啊，下面刮胡二是缘起的极灭啊，就是缘起的流转啊，缘起的幻灭啊。第三在讲义第九页刮胡三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啊，就是空假中啊。这三个科判是在这个脉络是我哦加进来的啦啊。那我的依据是什么呢啊？其实是依据导师的归纳啊啊，请看第十页讲义第十页，大写刮胡二遮显的上面啊有四小节小节啊。导师说，上来所说的虽从缘起，缘起的即灭，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做三层的说明，其实只是佛说的正见缘起啊。因此我就用导师这几句话来啊放在科判里面啊。因此标题在第五页的最下面就是正见缘起啊。这个缘起分成三层来说明啊。第一层就是缘起啊，我多加了两个字，就是缘起概说啊。这是讲义的第六页到第七页，这是第一层的说明啊。第二层的说明，导师说是缘起的极灭啊，就是第七页啊一直到第九页啊。极就是有关于流转啊，灭就是幻灭啊。刮胡三就是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都是导师的用语啊。啊，即空即假即中，我们或许只会想到空假中了啊，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跟前面的缘起搭配起来，不要只是看空假中，我们连缘起也把它纳进来。那是什么呢？缘起即是空，空是假名，假名来形容空，而这个空正确的把握当下就是中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诶好像似曾相识啊？事实上这句话就是中论观世谛品的寄送啊，请看讲义第十页角注三十四。中论观世谛品啊，这个寄送很重要。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啊啊，我们说这样的缘起无自性，因此说它是空。这个空其实就是缘起。因此导师说缘起的即空，那是代表这里的空就是缘起啊。而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啊，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空，所以不要去执着空啊，这空只不过是假名。义是中道义啊，梵文的中道跟假名都是在形容空的哦。我们如果正确的把握空，当下就是中道啊。那这样的空是 由缘起无自性来说空啊，因此导师的这个名称的案例，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事实上就是在说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